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2003年的时候担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现任医学界立法会议员梁家骝。
阿基，你近来好吗？2003年3月，香港爆发沙士疫症至今转眼已经10年。当时我在威尔斯亲王院工作，同时亦都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的会长，对这个疫症有不少切身的感受。回想起来仍然有些气愤难平。事隔这么久，我不是想对当时的人和事作太多的批评，但毕竟这些是我一些面对疫症的经验。记忆所及，在2002年尾已经听闻内地有疫症爆发，但是当年传染病的资料是国家机密，香港人对这个疫症所知道的不多。而且近半个世纪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大部分传染病都可以医治，一般市民呢对出现疫症的警觉性呢就不是很足够。当时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亦都在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呢不是太严谨，反而觉得内地可能是因为医疗科技落后才会爆发疫症，这个的确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三月初疫症在威尔斯医院爆发，可以讲是疫情的关键点。医院的同事其实很快已经察觉到有不知名的疫症爆发，但是不知道那个病的原因，只知道它那个传染力很强。受感染的病人即使是年轻力壮，没有其他长期病患，亦都会很快出现严重的肺炎，甚至病情会很快转为危殆，需要插喉，要辅助呼吸，而且大家亦都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治疗方法。我在当时出席城市论坛的时候，节目主持人问我，你怕不怕啊？我即时告诉他，我好怕好怕。其实这些正正是反映了当时威尔斯同事的心情。在威尔斯医院一个员工大会上面，其实很多同事都已经强烈要求将医院关闭，避免疫症在社区爆发。当时很可怕，主事卫生服务的官员态度极之保守，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疫症只会在医院这个特别环境里面感染医护人员，还说当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发率并不比往年高，所以没有证据说这个疫症会在社区爆发。今日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些官员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说法好不合逻辑呢？政府白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致令疫症其后在社区大规模爆发，很多医院都相继失守，前线医护人员防备不足，缺乏应对经验，就好像一班连步操都未学识的军队面对着隐形的敌人，溃不成军。为什么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呢？据我在内部的观察，其中一点就是医管局的指挥能力是极之有限，很多部门似乎根本就没有执行到政府或者医管局总部的防疫指令，而医管局亦都不知道前线的实际情况。有些部门竟然要求同事将那些防护袍、口罩等的防护措施重复使用，另外亦都有些医院没有预留到深切治疗部的病床去接收沙士病人。谢婉文医生和刘永佳护士就是因为照顾一个等候深切治疗部的病人一个很长的时间而受到感染，最终殉职。那段日子很多同事因为感到无助而直接打电话去电台投诉。 随着内地全力抗炎，香港前线的医护和公职人员紧守岗位，直到2003年6月，疫情渐渐得到控制。经过这十年，无论内地和香港的政府都已经改善了不少，内地的政府不会再那么蠢去隐瞒疫情。至于香港呢，官员的态度呢，现在就变成是有杀错没放过，就好像前几年猪流感来香港的时候，怀疑维景酒店有受感染的病人，他们就即刻将维景酒店隔离，之后还购买了大量的猪流感疫苗。现在我们的前线医护的心态和当年也都有很大分别，用完即弃的物资呢是一定不会再用的，而且他们是更加常洗手和戴着口罩工作。在硬件方面，医管局的隔离病床由当年的只是寥寥数张，已经增至现时的1400张。一旦出现相同的疫症，在这些方面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应付的。不过至于医管局的指挥能力呢，其实都是仍然未经测试的。因为当年的疫症完结了之后，香港就没有再真正再发生过疫症。不过鉴于香港的先天缺陷，人口极之稠密，每日出入境的旅客数以十万计，若果再有疫症发生，香港是极之容易受到冲击。故此医护人员可以藉香港出现猪流感啊、禽流感啊那些个案的时候进行演习，使日后的防疫工作做得更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回望翻十年前这个疫症，香港得到一个很宝贵防御疫症的经验，但是总括而言，我都是觉得香港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次教训。梁家骝，2013年3月16日。